才10:35哎，我完蛋了。弟兄姐妹早安。首先要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就是随着疫情告一段落，我跟鸿辉神学院也即将要毕业了。我们剩下最后一个多月，然后会在今年的6月10号在门徒训练中心有一个那个毕业典礼。然后谢谢大家这3年的包容，真的是包容我们，因为我们很多时间在神学院度过，然后花很多时间在写功课、念书，然后以及大家给我们很多支持的跟鼓励。那也请大家能够为我们接下来前方的道路来祷告。我们神学院毕业之后，我们不论是服事或者是我们任何的接下来的方向，我们相信主会预备。那也请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好，我们要正式进入今天的主题当中。那个台湾从4月17号，就是上周一开始，大家知道吗？就是不用戴口罩了，只剩下一个地方要戴口罩，就是医院。哦，这也是应该的嘛，因为医院各式各样的病菌很多。我觉得算台湾算是正式的宣告疫情告一段落了，对吗？好，我跟郑宏辉常说我们是那个疫情神学生，因为随着疫情开始我们俩去念神学院，然后随着疫情结束我们也即将要神学院毕业。感谢神哦，这么刚好就是这3年这样。那我想问问大家，大家可以问一下自己，这3年你过得怎么样？很特别，你是平安比较多还是忧愁比较多？越来越多。好，这3年其实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有的人正常的上班、上学、结婚、生子，然后快快乐乐的过日子。当然我们也能够发现可能身旁或者是从新闻或者是甚至就是我们自己，其实我们这3年经历了很大的考验，可能中间有好几个月都不敢出门，或者是其实真的是心里被很多的恐惧所袭击。尤其是我知道教会长辈蛮多的，其实疫情对于长辈特别的就是会让我们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那有一句比较粗俗的话说，那个海水退了就知道谁没穿裤子，对不对？我想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可以改口这句话叫做问题来了就知道谁有好生命，对吗？我想就是我们其实可以感觉出来，当灾难发生、疫情发生，或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自己的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状态如何，我们的安全感就是建立在神的话语当中，还是其实是随着这个世界飘飘荡荡，环境好、身体好，然后有钱我就好，如果一旦失去这些，我就好像失去了方向一样。所以其实我知道我们都希望能够成为不被外界影响，生命非常的坚定、非常的坚强、非常的良善、非常喜乐的人。但是说是这样说，其实并不容易。我们其实应该都也能够就是发现我们还是蛮容易被影响的，不论是被疫情、被环境，甚至是被我们自己的心情，或被儿女、被父母，我们是很容易被影响的。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已经信息题目，叫做见光火弃暗投明的呼召。我想这句话已经是老生常谈，所有的基督徒都说哎呀，活在光中，进入光中。甚至我们今年的那个主题，年度主题就是夜深就近，带上光明。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需要进入光中，活在光中？就意义到底在哪里？它有好处吗？就是为什么基督徒要活在光中？就是我们很空泛，都讲说对，这就是因为神是就是光，所以我们也成为基督徒。当然，但问题是，对我们自己呢？我们的生命在活在光中有好处吗？有，好， 老师们很坚定的说有，他说他预备两页 PPT 今天要救我，就是如果时间真的太短的话，对，因为今天又没有爱宴，我只是想说完蛋十一点就要结束了。好，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主题就是为什么基督徒要活在光中，这对我们来说有意义有好处吗？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好，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在以弗所书，对不对？我先来介绍一下以弗所这个地方。以弗所其实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因为保罗在这里住了三年，他整个服事跟传道的经历中，光以弗所他就住了三年。他是罗马帝国当时一个非常大的商业跟文化的大臣，人口非常的密集，非常富庶，非常多元。为什么？因为他靠海，对不对？好，所以那个时候是非常发达的一个城市，而这个城市呢，异教非常的多，各式各样的宗教混杂，然后有很多行邪术的巫师，不道德的性行为。大家知道以前并没有比现在好吧，就是以前人是会用性行为来拜神，然后甚至献上自己的长子以表示自己对这个信仰的虔诚，为了要获得一些利益。所以那时候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就是充满了很多怪的宗教仪式，神秘的宗教仪式，然后他们的，我说宗教这部分，社会这方面呢非常的诡诈，大家就是骗来骗去，有钱人压榨穷人。所以其实以弗所这个城市跟现在的社会真的很像，尤其是跟我们这种开发中已开发国家的环境其实是很像的。以弗所书哦，是保罗第一次在坐监，就是在监牢的时候写的，大概是主后62-63年左右。保罗透过以弗所书，尤其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五章这个部分，6-14节，要告诉当时以及现在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到底要怎么样在这样的环境，就是在以弗所这样的环境，在台北市这样的环境，在台湾这样的环境，在21世纪这样的环境，能够真的活出合神心意的样式。因为环境就是这样，可能也是，我不知道当时灾难多不多啊，有就是，但是至少那时候尼禄王上了嘛，还没，但是他们紧接着就会面临很多的城被毁啊等等，其实是很混乱的时候。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透过以弗所书5章6-14节，我们要来看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在这个世代中能够活得好，活出合神心意的样式。我想先邀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预备心。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赐下爱子为我们钉上十字架，舍了自己，将我们从罪和死的权势中释放出来。你的恩典和救赎使我们得了儿子的名分，求你教导我们该如何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思想你、效法你、活出你，也能够透过今天的讲台使我们听的和说的同蒙你话语的造就。谢谢你爱我们，我们愿意更深的来爱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一次主题经文，对不对？今天的主题经文特别的长哦，不好意思，我其实很想要截中一段，但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我还想说没关系，我们就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我想要邀请大家跟我再一起念一次这段主题经文，但我们可以慢慢念，然后我们能够用心一边来思想这些话语，请。
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
好，我们首先先来说一下齁，什么是悖逆之子。那个圣经这个什么什么之子感觉是一个很常见和特殊的用法，对不对？子就是弟子、追随者，有得着享有，前面那个东西就是子会得着享有的东西，比方说今世之子、光明之子、劝慰子。而悖逆这个字在原文，我知道现在呢我们会说你这小孩 很悖逆耶，对不对？ 会这样讲。但其实悖逆这个字在圣经的原文有不顺服、不信的意思，所以其实悖逆之子真正的意思是反对神、不信福音、对神不顺服的人。这里说如果我们被虚空的话欺骗了，可能不知不觉就成了悖逆之子，而悖逆将引来神的愤怒。其实神的愤怒，大家那个会觉得那个神很情绪化吗？就是旧约充满了神的愤怒是吗？对不对？神很气，对不对？其实圣经讲神的愤怒是指神对邪恶的一种自然反应，就像敲膝盖那个膝盖会敲起来一样，就是不是说神好像我们就是被激怒情绪化，而是指当人因犯罪会导致的结果就是神对邪恶的审判，也就是神的愤怒。所以我们说悖逆引发神的愤怒，而神的愤怒带来神对罪的审判。好，所以这就牵涉到一件事情了，我们到底会被什么虚空的话所欺骗？这里说虚空会引，当我们被悖逆，神的愤怒会临到悖逆之子，所以我们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这虚浮就是虚空，我们会被哪些虚空的话欺骗？其实圣经打开第一章，没有啊，第三章，第一个被虚空的话欺骗的就是夏娃，是吗？他被蛇用虚空的话给误导欺骗，导致世世代代都陷入了罪的恶果之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哦？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会想说，如果我是他吗？就如果在座各位男士是亚当，然后各位女士是夏娃，假设这么巧你就是神第一个创造的人，你觉得你会怎么面对这个事件？就是蛇跟你说你怎么不试试看啊？神说真的会死，其实不会死啦。然后其实神是因为不想要你跟他一样，就是我们觉得有把握，就是会比亚当跟夏娃表现得更好嘛。啊，亚当他们有直接遇到蛇，他其实就是一个听老婆话的人，对吗？但后来其实错是在他，因为神是跟他立约，是吗？所以其实虚空的话充斥着我们的生活环境，甚至充斥着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也会对自己讲虚浮虚空的话，试图欺骗我们。举一个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例子哦，大家我不知道现在还多不多，但是以前真的很多。但我们看过那个网络上啊，或者甚至电话啊，会有一些打来或者是网络上跟你说有一档未上市的股票，你只要跟着他买，然后因为你是怎么样怎么样，多么特殊的身份，所以他告诉你，你只要跟他买，保证年年获利 50% 以上。其实像这样的投资诈骗哦，就是很多，对不对？就是不要说，其实我们好像觉得被骗的都是笨的人，其实不是哦。我们人人都有机会成为投资诈骗的受害者。他不止骗走我们的钱，有时候甚至让我们成为了伤害、欺骗别人的帮凶。所以其实这里告诉我们，哎，对不起，我又忘了按我的 PPT， 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没有把我们生命的重心，把我们的专注力放在神的身上，就会被骗。我们曾经被什么欺骗，导致痛苦，导致远离神呢？是，比方说，大家有经历过中年危机吗？就是觉得人生跟自己想的很不一样，然后觉得过的不是自己想要的人生，觉得时间不多了，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达成，然后面对身体啊、环境啊、经济啊，上有高堂下有妻小，就是那种压力，那种自我价值，然后或者是爱情。我爱情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哦，我觉得爱情就是的诱惑充满在就是每一个活着的人的生命当中。 钱是最简单的，还是我们对事业、对地位、对于肯定的追求？当我们不以神当神，不以神为神的时候，其实神会任凭我们。那个大家很常就是讨论一件事情，就是那个那个埃及那时候要出埃及的时候，那个就是神激起就是埃及王的法老的刚硬的心，然后就有人说那就不是法老的错啊，是神激起他，对不对？你们有看过这段经文吗？我觉得很奇怪，那就是神这样公平吗？就是神就是使法老刚硬，使其实这个使就是任凭，神会任凭我们。当我们的专注力、我们的心不在神身上，不愿意顺服神，不信福音的时候，神会任凭我们。这个任凭就是使我们刚硬，使我们悖逆，使我们远离神，而这样的结果会带来罪的审判，使我们陷入黑暗、痛苦、不得见光的境况当中。好，我想跟大家说一个我之前看过的一部电影，我觉得那部电影真的非常的精彩，我觉得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它是日本一个大导演叫做市之愈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部电影叫做《无人知晓的夏日清晨》。好，那部电影呢是他的成名代表作，里面的男主角呢是从来没有演过戏的一个小孩，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个14岁就获得坎城影帝的男主角。好，我这是题外话啦，但是 这部电影本身非常的有趣，它是改编自80年代，就是我们都处过的那个80年代的一个家庭悲剧，就是日本的一个事情，就有一个妈妈她生了4个小孩，然后最大的长子14岁，然后最小的2岁，但是她就是都好像都跟不同爸爸生的，就是总之就是一个很快乐的妈妈，就是过得很自在的生活。然后呢他就是有一天呢，他就是反正他有结交一个新的男友，他想要跟新的男友同居，但他没有告诉他的男友他有4个小孩，因为人家可能就会不跟他交往了嘛，所以他就把4个小孩留在家里面，然后就交代那个14岁的长子，就留了一些钱跟他说你要好好照顾弟弟妹妹啊，妈妈有事要出门一阵子这样子。然后这个长子是一个非常尽责、非常爱护弟弟妹妹，然后也非常的爱妈妈的孩子，于是妈妈就走了。那个长子一开始就很尽心尽力的照顾弟弟妹妹，然后每天都出门去买食物回来给弟弟妹妹，然后教他们，因为他们都没有上学，因为妈妈都没敢报户口，当然没办法上学，教他们功课啊等等。所以这时间一长哦，就是钱当然第一个就用完了，然后家里没水没电，然后小孩又没有受教育，所以就四个窝在家里面，然后可能就去捡一些可能便利商店丢掉的、啊、或垃圾场的食物。这是整个事情都是真的，而且电影拍的比较温和，我后来去查真实事件，真实事件真的是凄惨无比。然后因为这样子，那长子就压力非常的大，因为他不晓得该怎么办，而他没有人可以求助，于是他就在街上闲晃游荡，然后他就认识了两个跟他差不多年纪，就差不多国中生的那中辍生，然后他们你知道金窝银窝都不如没有大人的狗窝没有大人的家就是最好家，对吗？所以那两个小混混就很常带着电动啊、零食啊就到他们家玩。然后有一天呢，他们就发现零食不见了，他们就怀疑那个最小的2岁的妹妹偷吃，因为2岁妹妹可能表达还不是很清楚嘛。那于是呢，他们就逼问这个小女孩，然后这个小女孩就说不上来，他们就觉得一定是她，他们就开始用木棍打她，然后呢，木棍打一打，小孩就哭嘛，对不对？他们就发现呢，把他堆在那个，他们就用很多什么棉被枕头这样堆一个高高的像山一样，就把那两岁的妹妹放在那个坐垫上面，然后那妹妹就哭闹嘛，就会摔下来，然后摔下来就蹦，他们就觉得这样很好笑，他们就这样反复的施暴。后来呢，等到那两个小混混自己回家之后，长子就发现妹妹没有呼吸了，就走了。后来这整件事情在日本当时的社会引起非常 高度的关注，这件事情叫做鸭川儿童遗弃事件哦，就是一个温暖又尽责的哥哥，因为母亲的失职以及他交到了不好的朋友，他竟然成为亲手杀死他最爱的妹妹那个凶手。这样的悲剧哦，其实不是，这不是世界上唯一一件，对不对？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屡见不鲜，所以其实圣经深切地提醒我们，这个世界充斥着虚浮的话、悖逆的人，我们不要觉得自己不会被骗，我们要非常谨慎地谨守我们自己，不要与悖逆之子同流合污。我们都知道神就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其实暗处就是藏污纳垢的地方，对吗？我不知道大家是重视干净还是重视整洁的人，像我是重视整洁的人，就是我会把不是我对我是重视整齐的人，我会把那个桌上所有东西都排好，但是我不会擦灰尘。你们是重视干净还是重视整齐？红辉就是重视干净的人，他会吸地拖地，但是东西用到哪都放在那边，下次还可以从那边继续用这样子。所以其实暗处就是藏污纳垢的地方，而神的救赎使我们从暗昧进入光明。我们今天的主题叫见光活，就是大家都听过见光死，对不对？其实没有人说见光活，大家都说见光死，是吗？其实见光死才是常态，就好像网络恋爱哦，就是那个大家那个我有没有听过年轻人在网络恋爱的？就是网络上看到的美照，每天的甜言蜜语，可能真的见到面以后发现哎，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不是那个什么非洲的军医吗？不是那个美国的医生吗？就是大家有听过这些吗？就是诈骗，就是骗我这个年纪，或一直到可能景家师母这个年纪，就是骗我们这些已婚而心灵蛮空虚，没有，我们心灵都不空虚啦，就是其实这就是见光死，对吗？好，可是其实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是恰恰相反的。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盗贼来无非是要杀害、偷窃、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基督的救恩为我们带来的是光，为我们带来的是丰盛的生命。耶稣基督为我们带来的是见光活，这个世界就是见光死，而我们的神耶稣基督为我们带来的是见光活，将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能够迁到爱子的国度。我要跟大家说一件我的糗事哦，我高中的时候曾经发生一件事情，高中我想一下二十几年了，至今我依然耿耿于怀，我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我真的想不透。就是啊，我那时候有一个非常要好的班上同学，一个女生跟我很好，有一天呢他就再也不跟我讲话了，然后呢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一直打给他，然后一直追问他，他又说他有一天呢，我的手机周末好像礼拜天吧，礼拜天还礼拜六我忘记了，我的手机误拨给他，然后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嘛，他当然就接起来，他接起来之后呢就听到我在跟另一个人讲他的坏话，他听了又难过又生气，他就听到一个段落把电话挂掉之后就决定不再跟我当朋友了，但我们后来有和好，可是这件事情成为我们关系中一个很大的一个污点，不是污点应该怎么说，就是反正就是一个疙瘩。可是你们知道最夸张的事情是我根本不记得，我不记得我有讲的坏话，我记得我那天因为他讲出明确的时间，我记得我在干嘛，可是我根本不记得我有讲他坏话。所以其实耶稣基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当我们决定成为主光明的子女，就是从暗昧的光景中离开，不要再藏污纳垢，也不要再暗淡无光，能够光明磊落的过每一天。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个讲台，这个主日我们立志要成为主光明的子女，我们真的必须扪心自问哦，我们能够活在光中吗？手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口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怕别人知道。 其实人哦，往往喜欢躲在阴暗的角落。我们说，就是这世界的常态就是见光死，对不对？我们喜欢阴暗的角落。其实最好是自己看不清楚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别人最好也不要看清楚我。这样的躲藏其实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它就像是一个罪的安全屋，能够让我们的肉体真的很舒服。如果我们习惯躲在暧昧的地方哦，其实我们的生命会滋长一些好东西，是好东西吗？比方说说谎的习惯、诡诈、嫉妒、愤恨，甚至是羞愧、自怜，这些东西会像阳光照不进去的屋子一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长满了霉菌。而当我们生命充满了霉菌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就会生病。这时候如果有一个白目的人把门这样砰这样打开，阳光照进来，其实真的很不舒服。大家有那个睡睡睡，然后突然有人这样把窗打开，真的很气，对不对？因为阳光照进来会亮得我们睁不开眼睛，会觉得不舒服。但是随着阳光进入屋子，时间一长，尘螨细菌会死掉，我们就能够清洁和干净。这样的清洁和干净会为我们带来生命的果子。什么生命的果子？我想这是今天的主题信息非常重要的六个字：良善、公义、诚实。今天我们要来讨论哦，光明所结的果子是良善、公义、诚实。什么是良善、公义、诚实？良善这个字哦，在希腊原文，哎，大家知道果子就是会有滋味，对不对？好，不同的果子吃起来味道完全不同，对吗？好，所以这三个到底什么滋味？良善在这个字在希腊原文是指宽大正直，也就是有神的爱、神的仁慈。这个字在英文圣经翻译为 goodness， 就是好。如果我们活在主的光明当中，第一个生命会有的滋味，就是我们会有神的爱、有仁慈，而且能够活得好。第二个滋味是公义哦，公义在原文是公平正直的意思，也就是神的义。好，神的义到底是什么？成为神的义，对不对？我们身为那个何善那一份子，这个是必考题，我们要背，对不对？借着耶稣的血，人的信显明了神的义。所以神的义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了挽回祭。神的义不是一个雷劈下来所有犯罪的人都该死，神的义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了挽回祭。这告诉我们，当我们行在光中，不止我们自己能够活得好，也能够将耶稣基督成为挽回祭这样的救恩显明在人的当中。而挽回祭是为了救 有罪的人、失丧的人。因此当我们活在光中，不是自己能够活得好，不止，而是我们能够使身旁的人活得好。神的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会彰显出来。最后，光明所结的第三个果子是诚实。诚实的原文是真诚、正直，就是神的真实、神的真理。当我们成为主光明的子女，真理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得以彰显。什么意思？什么叫真理在我们生命中得以彰显？就是我们会像神，对吧？真理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就是我们会像神。我这里面 PPT 列出来了，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三个字的原文都有一个共同的意思在里面，就是正直。正直是上帝非常看重的品格。当我们活在光中，结果就是我们会正直、仁慈、公平、真诚。我们生命里面会有主的爱，能够将神挽回的义显明，而真理可以发挥它的作用。接着第十节说，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好，大家在教会这么久了哦，大家可以那个说说看，你觉得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事？ 是不是一下子很多，可以想到很多，对吧？好，我们今天姑且用一句话一节经文来摘要，我已经写在 PPT 上面了。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事？就是弥迦书六章八节，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公义、怜悯，用一个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里提醒，这句经文提醒我们要查验，对不对？查验就是试验、醒察、证明。我们要不断的在日常生活中查验我的所言所行是不是讨神喜悦。我所说的话，我所做的事，能够使我自己和他人得着生命的益处吗？对自己跟别人的生命没有益处的话，就别说了。对自己和他人没有益处的事，就别做了。其实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接着十一节哦，那暧昧无意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行责备行这事的人。暧昧就是在黑暗中嘛，无意就是没有善果，意思就是不会带来好的结果，而指责就是指灾揭发。这段经文哦，其实有两个含义，我们今天可以来讨论。第一个就是行在暗处不会带来良善结果的事不要去做，反而要指责揭发做这些事的人，对吗？好，那个大家常责备别人吗？常常，郑宏哥说常常，大部分的人都摇头，对不对？其实责备别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对吗？尤其是我们身为华人哦，东方人哦，其实我们的那个中心思想就是以和为贵，就算看到不好的事情，通常我们也不会说，我们就是觉得啊，不要，反正不关我的事嘛，对不对？我要多嘴或者是干涉，其实是自找麻烦，而且甚至可能让我跟对方不好，对不对？好，那有没有什么情况是非讲不可的？我举一个例子哦，就是这个例子其实不是非常好啊，就是我们就姑且听一下。假设你今天在路上，然后你在逛街吃饭的时候，突然发现，哎，教会有一个，不要说弟兄或姐妹啊，姐妹好了，我们不要性别歧视哦。竟然跟一个不是他先生的人在吃饭，然后表情非常的暧昧，就是感觉好像很乐在其中这样子，我们会怎么做？我们会立刻去跟牧师告状吗？锦佳姐，我跟你说，你知道我今天看到什么吗？好，还是会去跟他的另一半说，还是会觉得啊，应该是我误会，不要管别人的家务事，对不对？当作不知道就好了。当我们在犹豫该怎么做的时候，其实我们首先要思想的是，怎么样对我自己跟对方的生命最有益处？我的行动跟我的话是出于我的肉体、我的情绪，还是出于我对真理的认识，跟我对这个肢体真正来自神的爱？好，所以其实责备别人是非常的需要智慧、需要勇气，以及需要爱的。可是其实这段经文哦，一个非常有趣的点，就是按照原文来直译是说，不要参与黑暗无用的作为，反而要责备。原文根本没有别人，所以既然不是要责备别人，到底我们要责备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跟十二节一起看哦，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可耻的原文就是丑的、不义的。我们所要责备跟指正的是那在黑暗权势底下形成不属神、不美好、不公义的心思意念所作所为。所以其实到底是要责备什么？其实是要责备自己，对吗？当我发现我有一个不属神、从黑暗里面生出来的心思意念所作所为的时候，我要指正我自己，我要揭发我自己。所谓的揭发就是把它打开，就说啊，我竟然有这样的想法，好，求主帮助我，我要调整。这是责备的意义，这是这句经文的意义。 所以保罗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凡是不属神的，对生命没有益处的，不会带来好结果的事，不要做，不要说。第十三节说，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我觉得这句经文那个和合本翻译的真的是太玄妙了，就是我乍看的时候其实还真看不懂他在讲什么。按照原文哦，其实这句话非常的简单，就是万事被光揭露就被显明出来。然后我就是看了各个版本的翻译本，就有时候我看不懂一句经文的时候，我就看看新译本啊，现代中文译本啊，英文啊，甚至我会去看天主教的那个思高译本，就是 天主教他们读的圣经都是跟我们大同小异嘛。这句话天主教思高译本的翻译是，凡一切事一经指摘便由光显露出来，因为凡显露出来的就成了光明。有一句话说，打开天窗说亮话，被指摘就好像被用手电筒照，灯被打开了，瞬间就从黑暗变成了光明，不明显的成了明显，不清楚的成了清楚。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黑暗的事情你只要显露出来，它就是光明的。好，前面我讲那个儿童遗弃事件，大家还记得吗？就是长子跟他的朋友误杀了两岁妹妹的事情。这件事情其实有一个后续哦，就是长子后来呢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毕竟是14岁的小孩子嘛，他就把那个尸体藏在家里，他好像放一个行李箱还是什么，反正就藏在家里。那大家都知道尸体有一个很重的味道，所以随着时间久就有人报警，然后警察呢就跟社工就找上门了。那一开始他们就当然就很快就发现了尸体啊，然后发现了家里整个一团乱，全部都是排泄物，然后都是垃圾。那一开始他们就问这个长子，这长子就都不肯开口，怎么样都不讲发生了什么事情，非常的紧绷和焦虑。但后来随着社福人员循循善诱，大家知道这个男孩子就是14岁长，他最怕什么吗？他为什么不讲？他怕必须跟弟弟妹妹分开，因为他觉得妈妈不会回来了，而他有责任要照顾弟弟妹妹。他知道他讲了就会可能会被分开。最后他在跟社福人员沟通，社福人员听了他可能的担忧，给他了一些承诺之后，他就全盘托出了这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而社福人员因为这个事件在当时很轰动，有很多的纪录片，他在后来的访谈中就说，当长子和说出了妹妹死去的前因后果以后，他的表情瞬间就柔和了，就软化了，他好像松了一口气，卸下了一个重担。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5:5说，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黑暗就是没有光的状态，对吗？我们知道其实没有一个东西叫做黑，它就是相对于光，没有光就是暗。东西其实在黑暗的状况看起来都差不多，模糊不清，而当万事万物有了光，就成为明亮可见的。好的看起来更好，坏的看起来更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一个画面哦，就是当一个环境里面有一道光射进来的时候，大家会看见那束光里面有灰尘在飞舞。大家有看过这个画面吗？而光以外的地方都很干净，都没有，就是那道光里面充满了灰尘。大家觉得是只有那道光有灰尘吗？其实整个环境都有灰尘，只是光会把灰尘照出来。所以其实主的光为的是使我们生命中的灰尘被看见，而没有主的光不代表我们没有这些东西。好，对，果然我的那个最后要靠老师母两页来救哦，因为我们即将要进入今天那个信息的尾声。这段经文的尾声说，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睡着这个字很有趣哦，它不是指就是 睡着，它是在圣经里面是无动于衷的意思，而醒过来哦，就是兴起。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翻译成各式各样，它在雅各书叫康复，五章十五节叫康复，约翰福音二章十九节叫建立，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一节是拉起来。所以这句话是说，你这个属灵懒惰漠不关心的人啊，应当兴起康复，被建立，被拉起来，你要被主光照。当我们被主光照，我们会从死的状态回到活的状态。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为的是使我们能够与他同死同活，能够有一个复活的生命状态从我们里面生发出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活在光中，就不会有这个复活的生命，而耶稣基督的死对我们的生命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这段经文在最后，保罗真的是千叮咛万交代。你有发现这段经文其实重复在讲同一个东西，他一直提醒，一直讲，这样讲那样讲。为什么？因为他要我们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从死里复活，有一个更新的生命，有一个天国的生命。而当我们想要有天国生命的时候，有一个关键就是要活在光中。好，当我们被基督光照的时候，其实第一个感觉就是不舒服，我们会觉得被责备，甚至我们会有羞耻感，生命里面的灰尘好像被看得一清二楚，会有一种赤裸羞耻的感觉。可是耶稣基督并不是要定我们的罪，而是要把我们带回光中，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把心打扫干净，对不对？如果今天那个光照进来，满屋子都是灰尘，你就会知道好久没打扫家，该打扫家了。让我们可以有机会把心打扫干净，把不属神的心思意念、所作所为、言行举止，能够像清灰尘一样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清掉，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健康，我们才有机会把前面说的能够活得好、活得坚强、活得丰盛。有什么？前面说什么？良善、公义、诚实，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生发出来。唯有这样哦，我们才不会随着世界飘飘荡荡。今天心情好我就好，今天身体好我就好，今天环境好我就好，今天爸妈都很听话，小孩都很顺服，我才好。我们能够像定锚在大海中的船一样，能够帮助并且拉起身边的人。你知道，当如果我们成为光，就是我们被光照，我们会发亮，对吗？永远不会只有你自己亮，越靠近你的人越亮，对吗？好，有，我记得是老师母讲的，还是就是反正有这句话，就是不要想着改变别人哦，你自己改变了，他就会改变。这句话适用在所有的关系里面，不要想着对方变成怎么样，我就会比较好。当我好，对方自然就会变好。如果我们是一盏灯、一束光哦，不止我们自己会发亮，其实身旁的人也会被我们影响改变。更重要的是，他能够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得到祝福和帮助，对吗？阿们。所以哦，最后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结论是，神呼召我们离开暗昧进入光明，并不是要让我们痛苦，而是要让我们自由，能够从死里复活。我想邀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一下最后这三句话，请。 希望我们能够透过保罗，透过以弗所书，所要给予我们每一个人那出黑暗入光明的呼召，能够成为我们每一天行事为人的准则。我们能够真的活在光中，活在爱中，这样就是活在主的拯救和应许当中。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爱我们，你的死，你的复活，为了要救我们，使我们从黑暗的国度中离开，能够进入你爱子的国度。主，当我们活在光中，我们不再被罪所辖制、所捆绑、所控制，我们能够有良善、公义、诚实成为我们生命的滋味，我们能够从死里复活，我们能够光照别人。主，求你帮助我们，不只是听了一篇信息，而是能够将你的话刻在我们的心上，戴在我们的臂上，能够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准则，能够每一天问自己，主，你喜悦我吗？你喜悦我今天做的事吗？你喜悦我口所出的话吗？使我们能够每一天查验，每一天整理自己的心，有一天真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得以彰显，我们就被世人看见，我们真是你的门徒，真是你的儿女，真是你福音的见证。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天不断不断地帮助我们。谢谢你这么爱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生命被你来建造。祷告奉主基督得胜的名，阿们。